故事发生在1935年11月初，溆浦县城西湖塘的贫苦农民夏洪才听说红军来了，吃过了晚饭，就把家里发好的豆芽菜装了一大筐送到红军的伙房。红军呢已经开过晚饭了，伙房里呢只有一个炊事员在收拾这个锅灶碗筐。这位炊事员姓刘啊，也不过就是17、18岁，中等身材，红彤彤的一张圆脸，张嘴就笑，脸蛋上啊还老有这么两个深深的小酒窝，真是惹人喜爱呀。这小刘正在这锅前灶后的忙个不停，一看这夏洪才扛了一大只筐由着门外走了进来，小刘赶紧迎了上来，大叔有什么事啊？夏洪才放下筐看了看小刘，你们辛苦了，我要送一点豆芽菜给你们吃。哎呀，小刘一听蹦得多高，大叔啊，我正打算上街去买菜，您瞧您就给我们送来了。大叔，这筐豆芽菜有多少斤呢？小刘一口一个大叔，甜甜蜜蜜的。夏洪才看着这个小战士心里也高兴，呵呵，要问多少斤呢，不用拿秤称，一筐豆芽菜穷人一片心呐。这夏洪才啊还是个文艺的这么个农民，经常的还唱个小快板，张嘴就来，哎，顺口说了这么四句，要问多少斤不用拿秤称，一筐豆芽菜穷人一片心。大叔，哎，这要不得要不得呀，怎么，我们有纪律，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，这筐豆芽菜一定是要给钱的啊！大叔你等等，我去借把秤啊来称一下。小刘啊这话还在屋子里，两只脚已然到了屋外。夏洪才呢赶紧把这豆芽菜啊倒在一只桶里，拿起自己的空筐撒腿就跑。小刘啊到外头借了杆秤，正好回来，一步跨进门槛，哎，大叔啊，大叔呢？大叔不见了。一看这大桶里堆着又白又嫩青绿色的豆芽，哎呀，这怎么能行啊，白拿老乡的东西，这是违反纪律的呀。他把这么一大筐豆芽菜给我们，那自己就要短吃的了，不给钱怎么能行啊。想到这儿，小刘转身就往街上跑，追去呀。可这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上哪儿去找这位送豆芽菜的大叔啊？天也快黑了，只好回到伙房，称了称这豆芽菜，按这市面的价格算好了价钱，找了一块小布把这钱给包起来，往口袋里这么一装，准备明天一早去找这送菜的人。心里有事，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得早，雄鸡刚这么一叫，小刘就上街了。他满大街上就这么转呢，哎呀，到底是谁呀？可当时也是怪我，就没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，在哪住。小刘又想，嗨，我要问呢他也不能跟我说。小刘这么一边埋怨着一边想啊一边走啊。这位大叔呢穿的是这个粗布的青衣青褂，麻布裤子呀，长方脸，笑眯眯的，好像我记得左眉头有颗黑痣。小刘一边琢磨着一边在这街上找啊，一边找一边看，一看前面有个挑萝卜筐的人，有点啊像那位大叔，赶紧过去了，一拍这位肩膀，这位一回头，以为这红军战士要买菜呢，小同志你要菜呀？小刘一看呢，这位下巴上留着一撮胡子啊，这位岁数大，这不是大叔，这大爷啊，不，我要豆芽菜不要萝卜。哦，豆芽菜前边有一家啊，这大爷拿手往前这么一指，你到那儿就能买着。哎，好，我谢谢。小刘穿大街走小巷， 也没找着那位送菜的大叔。走着走着呀，这就来到西湖塘，一看前边啊，一辆拉盐头的木轮架子车把这道路给挡住了。这位拉车的大汉手攥着车把，肩套着拉绳，拉着满车的盐头，在这坡道上一步一步往上爬。小刘赶紧紧走几步，到这车后头帮着推了一把，把这车推上坡去。拉车的这位一转身冲小刘这么一笑，还没等张嘴说谢谢呢，小刘倒先高兴了。啊，怎么，正是那位啊送豆芽菜的大叔。哎呀，大叔啊，我总算把您给找着了。这夏洪才这功夫也认出来是小刘。哎呀，是你呀，小同志，谢谢你帮忙推车呀。哎呀，哎，别说谢了，我还得谢您呢。小刘赶紧又打这口袋里拿出这小布包，塞在夏洪才的手里。大叔啊，真是应该感谢您呐，您家里这么穷，还把菜送给我们吃，我们一定要多打敌人来报答你们的情谊呀。这是给您的菜钱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说完喽，小刘扭头就跑。等夏洪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也找不着这小刘的身影了。夏洪才啊，拿着这个包钱的小布包，逢人就讲，见人就说，这一筐豆芽菜的故事也很快就流传开来。1935年12月11日的下午，一支红军队伍开进了芷江县城对河的这么一个小村庄设塘坪。穷人哪一个没吃过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啊？贫农李昌金一听说又来队伍了，心里好不着急呀。他躲到屋子里，听到村子里呀，哎，没有一点闹腾的声音，这才悄悄地打开门，一看，哟，好多的红军战士都坐在外头这墙根底下休息呢。老乡一看门开了，一个红军战士走上来跟他打招呼，我们是红军呢，跟穷人是一家人，就跟李昌金那热情地攀谈起来。其他的红军战士也都微笑着走过来跟他打招呼。李昌金一看，这红军确实跟国民党的大兵不一样，就邀请他们呢到院子里，到屋子里休息。战士们坐了一会儿，一看屋里他妻子有病，也就都到隔壁另外一户人家去了，免得吵闹了病人。李昌金看到眼里喜到心头，这真是一支好军队呀。这个时候有个红军战士呢跟他借着柴刀用一用，李昌金二话没说，由打屋里就把这柴刀拿出来。可一看这柴刀啊已然有点锈了，又把刀磨了磨，才递给这红军战士。同志啊，你们工作很忙，我去帮你们砍几担柴吧。红军战士坚决地谢绝了他的好意，拿着柴刀就走了。到晚上啊，李昌金下地干活回来，一个红军战士啊给他端来一碗滚热的鸡蛋汤。大哥呀，给病人喝这碗热汤吧，营养营养身体。李昌金的妻子啊病了20多天了，因为一直没钱治疗，那就更别说什么营养品了。病人看着送来的这滚烫的鸡蛋汤，成串的热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，无限深情地对红军战士们讲，你们比我的亲人还要亲呐。第二天天刚妈妈亮，红军就出发了。李昌金还没有起床呢，就听到窗户外头啊有一声亲切的喊叫声，老乡，借您的柴刀给您送回来了，就放在窗根底下了。等他赶紧爬起来打开门，红军已经上路了，柴刀就放在窗子下面的石头上。这真是人民的军队， 穷人的军队呀。1934年12月的一天，红军来到泾县少团村，派了一个班到村口一座破庙里放哨。战士们推开庙门，一看这里边关着这么一群鸭子，这鸭子是谁的呢？细心的班长赶紧走到这鸭圈里仔细的查看，这鸭子呀准是穷老乡的。怎么，你们看这鸭圈食槽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地上连一粒粮食都没有。为了找到更确凿的证据，战士们也四处查看一番，果然庙后有这么一间屋子，有这破破烂烂的床铺，还有锅呀碗的，一看就是贫苦的老乡，一点没错，这鸭子真是贫苦的农民喂养的。这人姓杨，叫杨道昭，一年到头就靠啊这群鸭子糊口度日。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，在红军到来之前，他非常害怕，丢下这鸭子跑到山上去了。这鸭子一看来了人，一起挤到这石槽前，伸长了脖子，嘎嘎嘎嘎嘎，越叫越厉害。一看这鸭子好几天没饭吃了，哎呀，班长看了看战士们，喂鸭子的老乡肯定是不了解我们的，所以这才丢下鸭子跑了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鸭子保管好，喂养好，让老乡们知道知道我们红军和白军是不同的，是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。战士们都表示要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，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，立即出动，到这水田里啊，捡了一大箩筐的田螺，把这鸭子给喂得饱饱的。看着嘎嘎嘎欢叫的鸭群，战士们虽然很累，但是心里却非常的高兴。到了晚上，班长就把放哨和放鸭的任务都做了安排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个战士迎着火红的朝霞，唱着歌，手拿竹竿赶着鸭群，到田垄这个溪水当中去寻找饲料。鸭子呀，由于换了主人，它不听指挥，到处乱跑。这红军战士在后头就追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他特意数了好几遍，一只也不能丢啊。数了好几遍，发现呢，确实够数，这才放心。每天清晨，负责看鸭的战士一起床，就到这鸭圈里巡视一番，把下的鸭蛋呢都捡起来，把蛋上的鸭粪呢擦干净，堆放到鸭圈的一个角落里。过了几天，队伍要出发了，战士们把鸭子关好，把鸭圈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给鸭子预备好了好几天的食料。咱们翻回头再说杨道昭，跑到山上之后，总是担心自己的鸭子，心里就像啊老吊着这么一块石头，怎么也放不下来。听说红军走了，他急急忙忙跑下了山，推开庙门这么一看，真有点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哎呀，鸭子依然关在这鸭圈里，一个个嬉戏追闹，这几天不见呢，还以为得饿死几只呢，可谁知道这么一看，个顶个长得呀毛光体肥，他赶紧这么一点数，一只都不少。哎呀，再一看，在那犄角堆着白花花的一堆大鸭蛋，数一数一共90多个。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老杨赶紧跑到门前的大路上，看着红军远去的方向，他这心里就像江水翻滚呐，后悔呀，感激呀，让他久久的不能平静。1935年11月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、第六军团长征北上，从湖南大涌县就开进了桃源县境内。这一天晚上，月明星稀，坐落在桃源边缘山区的大水田显得却格外的热闹，串门子的、拉家常的也跑得格外的勤快。人们都在谈论着一件大事，红军要来了。这大水田有这么一位30多岁的寡妇，名叫巩香凤，生了两个孩子，可都被饥饿和瘟疫夺走了生命。前两年男人又被国民党拉了壮丁，由于受不了牛马不如的虐待，在逃跑的时候被乱枪打死了。旧世道的折磨，接踵而来的灾祸，给了这位善良的妇女精神上沉重的打击。她忍着痛苦和悲伤顽强地生活着，他就住在离村庄还有这么一段路的山坡上。他没有啊听说这红军要来的消息，晚上呢跟同屋的邻居啊说了这么几句话，然后就睡觉了。夜深了，门外头寒风嗖嗖，树枝瑟瑟呀，突然咚咚咚咚咚咚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巩香凤给惊醒了。老乡，请您开下门呐。嗓门很粗，但是说话很和气，听口音是个外乡人。巩香凤一想，坏了，这是国民党的兵啊，又来骚扰了。当时这个心呐，就好像啊，肚子里揣着两只兔子，蹦蹦蹦蹦直跳啊。可又一想，不对，这国民党的兵说话哪有这么和气的呀，他就有点犹豫。这时候门外头又说话了，老乡，你要是睡了那就不打扰了。巩香凤一听这话，当时心里就平静了，这可能是个过路的好人，这才鼓起勇气点起油灯，配上衣裳到门口吱嘎一声把门打开了。外头这位转过身去啊，都走出这么两步去了，一听身后头门这么一响，这才回过头来，满脸带笑，借着灯光这么一瞅，哦，大嫂啊，打扰您了吧，真是对不起。巩香凤也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打量这个外乡人，只见他身穿这么一套灰色的土布衣，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，帽子上坠着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，在肩膀上斜挎着一支乌黑锃亮的枪，腰里系着一根宽皮带，红光满面，长得结结实实的，一看是个兵。这巩香凤啊又害怕了，经过这个人的解释，他这才消除了顾虑。哦，这不是国民党的兵，这是红军。行啊，大晚上的，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红军战士微微一笑，不了，你们休息吧，大嫂。我们队伍啊，今晚要赶到这儿来宿营，还没有吃晚饭呢。我只是啊，想借一口煮饭的锅，你有吗？锅呀，有有。巩香凤赶紧跑到屋里，又在灶上拿起了一口锅，递到了这位红军战士的跟前。谢谢您呐，大嫂，明天一早一定给您送回来。这红军战士非常的感激。到了第二天天一亮，巩香凤啊就到这后园子里摘了这么一篮子菜，准备给红军送去。刚这么一出门，一看前边这田垄上来了一个背箩筐的红军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昨天晚上啊来借锅的那位同志。这红军走到巩香凤的门口，把这箩筐放下。哎呀，大嫂，昨天借了您的锅，我们晚上开饭看不清楚，不小心呐，把您这锅呀给您碰坏了， 我特地来跟您道歉，这一箩筐谷子是我们赔给您的。龚祥凤一听就急了，赶紧摆手，哎呀，一口锅有什么要紧的，赔什么呀，不用赔，大嫂，损坏东西就要赔，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。这一箩筐谷子您就收下吧，我还有任务，再见。龚祥凤望着地上这一箩筐的谷子，很多往事浮上了心头。也就在几个月之前，大水田也来过一支队伍，这支队伍一进山呢，就烧杀掠抢，无恶不作呀。那时候龚祥凤呢患病在床，突然间就闯进了几个兵，身上啊还背着鸡呀、鸭子，到屋子里翻箱倒柜这一通找啊，最后拿枪托子把这板壁给撬开，拿这板壁当柴火，就在这外屋里烧火煮这鸡和鸭，屋子里的坛坛罐罐让他们也摔得稀碎，临出门咔嚓这么一枪，还把这大锅给捅漏了。一往事看眼前，两口锅两样的兵啊，红军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、啊！碰坏一口锅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这一箩筐谷子我不能收啊，说什么也不能收。可当他有打这个回忆当中缓过神来的时候，那位红军战士已然走远了。龚祥凤心潮起伏啊，怎么也不能平静啊！红军，毛主席领导的红军，真好啊！几天之后，在南山响起了阵阵枪声。龚祥凤这么一打听，这才知道是红军和国民党部队打起来了。他忘记自己的病痛，由打邻居家里借来一口锅，打清早的煮好了一锅香喷喷的玉米饭，跟同屋的一个贫困妇女两个人抬着送往了红军的阵地。这正是红军热爱穷苦人，穷人拥护子弟兵，革命传统送万代，铁锅盛满阶级情。